在献祭之前，请我们母亲有一些祷告。其实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弟兄姐妹来教会里聚集，来敬拜你，也来侍奉你，真的都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你把我们从世界中能分别出来，就是要让我们来侍奉你。你也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下来，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一起来学习侍奉。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交通你的话语，求圣灵来越过人的有限，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的侍奉是能够摸到你的心意，能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求主祝福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弟兄带领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这是在大卫诗歌的639首，讲到侍奉耶稣真有可能。歌词中又唱到说，当我们来侍奉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往旅程中返行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每时每刻都有赞美来歌唱。为我们的神来献上。那么这首诗它的歌词，它是引用诗篇第100篇的第二节，是讲到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满场的歌唱。当诗人跟会众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去圣殿中朝拜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一路走一路唱，把心中的感谢和赞美都唱出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诗篇100篇。诗篇100篇非常短，总共只有5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诗篇100篇。普天下都向我耶和华祷告，你们的大地都向我宣告，山海向他歌唱，人称小国耶和华的见证。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所生的。他称谢进入他的门，他赞美进入他的院，他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他的伟大，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永远。那么这个诗篇100篇它有个题目就叫称谢诗，那也是这个也是诗篇中唯一的一首以称谢诗为标题命名的题目。那我们平时如果有收到一些什么礼物，或者别人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会给他写一封信表示感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过感谢信，或者甚至有没有收到过感谢信。还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有教过我们写感谢信，说到往往就是某某同学十斤重位年到不了太强，就交给师兄。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机会来讲这个节目，没有机会写这个感谢信。那么这个感谢信，不仅仅是一首诗，它也是一首歌，它也是邀请普天下的人一起来向这个耶和华神来称谢。在整个诗篇当中呢，有一些诗它是以耶和华作王为论题的，这在诗篇93篇到诗篇的100篇，这一般是在前期的时候献唱的诗歌，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所采用的，很多也都是预言耶稣基督再来将来作王时候的诗歌。那有人认为说呢，这诗篇100篇它是在圣殿落成的时候，以色列的会众结队游行去圣殿敬拜耶和华神所唱的。诗歌中有评论这首诗，他说当人数众多的会众结队游行一起来唱这首诗的时候，天下就没有比这首诗歌就更让人感到雄伟和壮大，真的是气势非常的宏大。那么这首诗才5节，如果我们想把它再简单分放的话，我们注意到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四节有一个关键字，就是当。 当向他发光顾啊，当乐意侍奉他，当孩子追求当小儿他是什么？那么第四节这里讲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啊，当感谢称颂他的名。那第七个章呢，就表示说诗人将来劝勉我们来一起来侍奉耶和华神。那第三节和第五节就说到这个劝勉的原因啊，我们一节一节来讲一下。第一节讲到普天下就当向耶和华神来欢呼。那么这个耶和华就是我们神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啊，讲到耶和华亲自来教育摩西说，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啊，你要对以色列会众说啊，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啊，我是你们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啊，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那我是，我们需要什么耶和华就是什么，他会来供应我们生活上事奉上一切的这个需要。那么耶和华也显出他的绝对的存在，也就说明他做事是有绝对的能力和他的无限。我们一旦提到耶和华的名，我们就会想到他的神性，因为这位神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啊，在还没有世界还没有存在以前，耶和华神就已经存在。那么神是那位无限的神，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来认识这位无限的神，只有神来亲自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么神启示给亚伯拉罕啊，告诉他啊，他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啊，那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后来所罗门王就为耶和华建了个圣殿，作为神永远的安息的居所啊，所以以色列会众每逢到节期，他们都会上圣殿去敬拜，也就会唱这些的诗歌。那么这首称谢诗，它不仅仅是邀请以色列会众，它而且是邀请普天下所有的人，还因为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普天下所有人的神啊。有个成语叫做普天同庆啊，讲的就是要全地的人他都来庆祝啊，像古代的皇帝啊，刚刚登基啊，老百姓都会聚集在一起啊，要发出万岁万岁万万岁啊。现在每个国家每逢到国庆节的时候都会放假一天来庆祝。那么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要来全地来做王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就更配得全地来一起来欢呼来庆祝啊，并且他不仅仅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是一直做王直到永远的啊。所以诗人在这里是呼吁普天下要一起当向耶和华来欢呼。那么我们不仅仅是当向欢呼啊，我们诗人还邀请我们要乐意来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那么讲到这个侍奉啊，我想很多基督徒的观念就是一些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在台上讲道，那么平时呢就去探访弟兄姐妹。那有些教会没有牧师制度，它是由啊长老或者执事来负责牧养还有治理这个教会。那侍奉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侍奉，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随时准备来侍奉神啊，就是从敬拜的心来听神的吩咐。所以侍奉在英文它就翻译成 worship， 就是敬拜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侍奉和敬拜啊，它不仅仅是传道人的一个工作，它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要来侍奉的，要来敬拜的。那像我们啊，平时我们来到教会啊，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很早就来到教会这个地方啊，他们负责帮什么的啦，做清洁啦啊，还有布置音响啊，啊，甚至帮忙招待等等，那这些都是事的。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要来向神来敬拜的，这 这个静脉也是非常重要的释放啊，因为释放不仅仅是指外面你能看得见的工作，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心灵和诚实的来敬拜神。那么后半节讲到说，我们要单来向他歌唱啊。我刚才跟啊示范的段老师啊在那里交通啊，段老师也说到，我们这个歌唱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释放啊，因为啊我们这个释放不仅仅是释放每一次来这里献唱，现在我们每个人啊感谢主，我们都不用戴口罩了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口唱心和啊，把这个歌声献出来给我们的神，这也是非常美的一个释放。那么在历代志上的25章记载了大卫跟众首领他们设立的所有会，他们在敲锣弹琴鼓瑟唱歌，遵王的旨意来唱歌，他们也是要把这个感谢和赞美借着唱歌的这个形式来献给耶和华神，他们的侍奉真的是很有快乐。好，我们刚才弟兄带领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叫侍奉耶稣真的快乐，我想大家都有一颗乐意侍奉耶稣的心啊，因为来侍奉这位伟大的神啊，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侍奉大家侍奉是不是都真的很有快乐？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啊，就像传福音，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这个责任，或者说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也很愿意说传福音就是我们的侍奉。那么如果你传福音啊，如果你一传对方就信，那当然你是很快乐啊！你一跟他说啊，你看我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他马上就说：“哎，我愿意来相信。”你很快乐啊！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想一想看，你是不是被拒绝的次数会更多一些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啊被羞辱过啊？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有好几次他打电话给闺蜜朋友啊，后来有一次就被他的家人直接抢过电话来喊过一声说：“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吓得他手机都差点掉地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再或者说，唱法工作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愿意去唱法去服侍，但是你摆上时间，摆上爱心，人家还不一定来搭理你啊，不一定理你的情。如果你每一次唱法呢，都遇上闭门羹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唱法会不会还觉得很快乐。有一次一个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家人对他好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这家人就请他过来帮忙，结果他自己有事情他就推迟来过，结果这家人真的跟我有意见啊，为什么呢？他说你是个传道人嘛，传道传道你就要随传随到啊，我一叫你就得，你不就是神的仆人吗啊，所以我一打电话你就得出现在我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道的侍奉也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侍奉耶稣我们要承认真有快乐，但是侍奉的本身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啊？我们可以继续来思考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下第三节啊，在这里诗人就寄托到我们要侍奉的这个原因。第三节讲到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啊，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这里是人仍然跟我们的命令，你们当晓得。这么一层是我们肉眼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却能够知道他的存在。罗马书的1章20节啊，他讲的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屡屡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这位神，但是神借着他创造的大自然，他能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们看到天上的蓝天白云，啊，就讲到神所创造的这宇宙是那么的浩瀚，啊，连太阳、月亮那么大的星体都有规律的改变的。我们假期啊去外面旅游啊，看到满山的这个枫叶红了，真的每一株叶子都不一样啊。但是呢，一花一木一草都是体现出大自然的美啊。所以我们只要看到大自然，就能想到宇宙中真的有这么一位主宰创造的神。那 那么神也借着圣经来启示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借着大自然，借着圣经，我们要当晓得耶和华是神。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认识神的层面，我们还要能够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里讲到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也是属于神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啊，他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人，他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男和造女啊，所以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也是属于他的。那么呢，其实我们人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总会面对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人从哪里来，上往哪里去啊？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啊？那有些人他是接受了无神论的教育啊，他们是不承认有神的啊。你如果问他这几个问题，你说人从哪里来呢？他会说是从猴子站起来就成为一个人啊。你说再问他说，那猴子又从哪里来呢？他就是从别的动物一直进化而成为猴子。那如果最早的动物是从哪里来的？他可能说是有一些的物质啊碰在一起，啊有一天碰了碰了就成了一个动物啊。这些方式都是用给出的解释。那么你问问他人最终要回到哪里去呢？他只能说人子由灯灭啊。那如果这样子，人的来是不小心看出来的，人的去呢是由灯灭，那么我们人活在世上就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耶和华神来提示我们，我们现在能知道啊，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说啊，人是耶和华所造的，所以我们是从神而来。那么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一天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来侍奉神，就是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有非常崇高的目的和意义。那么圣人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个创造要回到他那里去。那另外还讲到说，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好好的名。身为一个名，还是要有资格的。就像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来到澳大利亚来旅游啊，人在澳大利亚还不一定能够叫澳大利亚的名。那当时呢，在旧约时代，神是把以色列人众，他从埃及地来领出来，他向摩西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蒙恩拯救啊，是要归于我做属神的子民啊。”这句话，以色列人他是蒙恩神的拯救才归为神，作为神的子民。那么我们啊，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啊？以色列人原来把我们是叫做外邦人，就是外国人的意思啊，因为他觉得说这个神是就是以色列他们自己的神。啊，所以我们按照肉体呢，我们被称作外邦人啊。我们跟神的契约原来是没有份的啊，我们是不能成为神的国民，跟神国是无份的啊。我们活在世上原来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他的救恩要临到万民啊。原来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坐在神的审判底下，但是神仍然愿意救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是为了我们，是受了审判。他的死呢，是赦免我们的罪。但他死了以后，他先复活，他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当有一天我们不再有罪，是站在最义的地位上，我们就能够进入神国。所以在彼得前书1:20曾讲到说，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我们从前未曾蒙允许，现在却蒙了允许。神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权势下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还有属神的子。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神创造的，也是神救赎出来的。那么另外他讲到什么是他好好的羊。我们在澳洲会很经常看到在野外有很多羊在草场上很温顺的吃草但是羊本身没有攻击能力但这个野兽草上的追的时候呢，羊就是它的道具 所以一个牧人呢，他不仅仅要负责保护羊群，他还要把这个迷失的羊再找回来，甚至还要跟野兽来搏斗。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就讲到他自己跟羊的一个关系，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得我的声音，就像我认识父也认识我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们看到好牧人他是叫为羊舍命的，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天天来看顾我们的，他不仅仅让我们这只羊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让我们不是缺乏，他也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杖，在他的杖的引导之下，做他的管教，能够走在正路上。所以这个第三节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而且我们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来侍奉神和敬拜神。那么我们是他的民，他就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调养的羊，他就是我们的好牧人。那我们成为他的民，成为他的羊，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自己有什么好行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用爱心来回应他，我们也要用感谢和赞美来回应他。所以第四节就讲到说，我们对神应有这个态度。就讲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这里有两个词语叫称谢和赞美。我们小孩子呢经常听我们祷告，他渐渐的也就学会了说祷告好像有一个格式，一开始肯定是首先是我们感谢你和赞美，结尾一定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然后有一天呢，我们的小孩子他就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主耶稣？我觉得当时觉得小孩子提的问题呢提醒的很好，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这个祷告的格式，就渐渐的忽略了祷告的一个内容，就把提出的这个爱心就给忽略掉了。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太习惯表达自己的一个情感，但是西人呢就很习惯表达感谢的赞美，他们可以见面很容易的就说 thank you 谢谢你，那他们也很习惯表现这个赞美，就像老师呢看到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就取得那么一点小小的成绩，他们就赞美说不要赞，太棒了我们往往觉得说就这样子了，但是他们生活中新人的生活文化都很习惯感谢和赞美。那么感谢和赞美，我想这也是要有内容的，就像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来聚会，看到很多弟兄甚至九点半过来，他们慢慢摆桌椅，甚至我们桌子上还有水喝还有负责招待，我们就要对这些招待的弟兄姐妹做一声谢谢。那或者说我们朋友来帮我们的忙，那么朋友来帮我们的忙呢，他是不求回报的，他是爱心的付出，我们也要对他做一声谢谢。那么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还不只是这些，我们想到当我们还是属于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在罪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救赎自己，最终只能等候神的审判和灭亡。但是真的主耶稣他是为了我们，他来到地上，他都道成肉身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主动把他的性命来舍去了。真的人为朋友来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过饼饮杯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饼可能这个杯就想到是主耶稣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我们就要是他献上感恩。那么不仅如此我们的神也是天天看顾我们的他不仅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也保守我们在这地上的平安。所以我们每天真的有太多的事情要 找下你的手来献上感恩。啊，不仅仅是一日的三餐我们要献上祷告，甚至为此我们能够今天平安坐在这里，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啊，我想就是感谢的内容。那么感谢是因着神自己为我们所做的，而赞美呢是因为神自己他的所事。啊，就像我们假期如果我们去南山旅游，啊，我们看到南山那么雄伟，啊，我们会赞美说，哇，南山好美。啊，我们看到满山的枫叶，啊，我们呢会拿起手机来拍照，我们也会赞美说枫叶好漂亮。所以南山并没有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枫叶呢也没有为我们做什么事，啊，但是呢它就在那里，就是配得我们的赞美。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为什么的神他创造了这个大自然，啊，大自然尚且让我们可以欣赏它的美，让我们能够羡慕它的美，更何况创造大自然的这个神他更是要配得我们的赞美。啊，所以我们啊，有时候真的想看看头上的蓝天白云，啊，清新泉水的流动，我们真的要然后向神发出赞美。啊，就好像启示录里面说到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赞美，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也是因你的旨意而存在。啊，所以我们要感谢和赞美，这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啊。啊，但是我觉得往往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根本不够。啊，我认识有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大概啊，主队长听到的有300个人左右。那么这个教会呢，有一个啊，读经读圣经的这个群，那就你把这个群里面的学习呢，啊，其实就只剩下一半，就只有150个人左右。那这些人中间呢，啊，还要有时候还要参加什么附近的家庭的查经小组，啊，这个还是要付代价，啊，侍奉都要付代价，还右手一半，剩下70-80个人。那这个教会在每两周的这个周六还有一次这个读经的啊交通的讨论，一个小时差不多要1.5个小时，这个代价呢还是要摆上去。啊，结果来参加每两周的星期六来参加这个交通讨论呢又只剩下一半，大概是40个人左右。啊，这教会每周三晚上还有一个祷告聚会。啊，说到祷告呢再次参加一下，再少了一半，只剩下20个人。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祷告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啊，一个教会呢，啊，你兴旺不兴旺，啊，你不要去看他主日来听到的人有多少，你要看他愿意祷告的人有多少。啊，因为如果主日来听到的人多，那就表示传道人不受欢迎。啊，一个教会祷告的人多，那是表示主耶稣才受欢迎。啊，所以一个祷告呢，它真的是要付上代价。啊，因为只有祷告才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只有祷告才能够让神的心意来做主，而祷告要付上代价，祷告需要工人的忍耐。啊，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借着祷告来侍奉神。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这个教会如果还来一个赞美大会，估计还要再走掉一半，可能剩下10个人。啊，但是我们的神他其实不是看这些表面的人数。啊，比如说他是允许说你们在地上只要2-3个人同心合意的奉父的名说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你们成全。啊，因为只要在天上只要有2-3个人啊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呢，我们只要有2-3个人同心合意，我就存在。所以我们的神是看重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和赞美。就像希伯来书啊13章这里有讲到啊，我们应当常常借着耶稣啊，以赞美为祭来献上给我们的神，这就是那承认啊主名字的嘴唇的果子。所以盼望我们要学习啊，我们不仅仅是奉主的名一直来向神祈求祷告，也是要来称颂主的名，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啊，这个赞美的祭是一直要常常献上。那么到了第五节啊，就讲到我们感谢和赞美的原因啊，讲到因为耶和华本为善，我们的神真的是美善的， 是上文的啊。这个本为善，在英文的方面很简单，就是 good， 就是好的。我们的神是好的神，神的创造是好的啊。在创世纪记载，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当第一天，神看到了光，神看光是好的。那么神把地和海分开，神看着是好的。神创造了青草、树木、各种体类，神看着是好的。所以呢，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自己看都是好的。那么神的救赎呢，也是上的，因为神的救赎，他是舍了他独生爱子的代价，给我们带来全备的救恩。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和救赎，它真的都是善的。那么我们在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是提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很容易说到我们的神是善的。但是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感叹说我们的神还是美善的啊。困难说我们仍然当我们信心来仰望说我们的神仍然是善的啊，因为一切全备的恩赐和全面的赏赐都是从天上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搅动，也就并没有改变，也没有搅动的意思。神领导我们的这些苦难，真的都是经过神的手，要锻炼我们的性格，最终都是跟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无论在顺境当中、逆境当中，我们都要能够说，我们的神他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是。存到永远。我们前面有讲过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在创世纪34章啊，神他对耶和华神对摩西也宣告说，耶和华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讲到我们产生做罪人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坐在罪中，我们这个人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知的拯救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向我们这些罪人显出他的慈爱啊，他甚至要付上独生爱子的代价啊，能够让我们显明他的爱啊，因为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他就显明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的说神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他一直在忍耐。宽容，能够等待怎么样悔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向神把我们祷告啊，甚至当我们做基督徒还有软弱还有最后冷淡的时候，神也一直还用慈爱待我们啊。主耶稣他也应许说，他爱我们世间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所以神的慈爱真的是永远的长存，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我们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说的话也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的人啊，会特别直观，但是我们的神永不说话。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啊，经常会定一个合同来维持这个公平，维持诚信。那么我们的神跟我们呢，他真的也愿意来为我们定一个合同合约，来使他的话语得到坚定。啊，圣经呢，它是分为旧约和新约。这个约其实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合同啊，合约。旧约是讲到在西奈山下啊，神把这个律法、命令、典章颁布给以色列人啊。那当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诉说神的命令、典章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照着遵行。那么这个就是神跟人中间定的这个约啊，你如果能够遵行神的律法，那么你就会得到祝福，如果遵行不了，那么就受到祝福。但是后来的历史就证明啊，在这个合约的当事人中，神他仍然是信实的，只是人过不上了，人真的经常是背信弃义，甚至最后呢都把神都给拒绝掉，结果就落在神的咒诅底下，连以色列这个国家都被灭亡了。但是我们的神他的慈爱真的是永远长存啊！他在旧约时代他就经预言要为人预备一个新约，在约比书第37章33节他说到，日子将到的时候，我要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啊，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要写在他们的 过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旧约呢，是神告诉人要这样这样做，但是人却做不到。新约呢，是神成为人的样式，神自己来做，他自己来做成这个恩典啊！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恩典。那么这个约，它是用什么来定义呢？啊，在马太福音26章27到28节，耶稣他说过啊，他跟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他这里说啊，这个约啊是他的血，立约的血会多人流出来，是罪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染的啊。借着这个约，我们不仅仅是死罪得赦，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向他能连续得会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真的，我们每次啊在这里破壁隐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想到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啊，因为他的慈爱，他愿意舍了他独生爱子的代价来救助我们，他的慈爱是永远的长存啊。那么神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保证他的约永不改变，他的信实是直到完的。那么我们刚才就简单的就分享了一下这个视频的一段，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简单看一下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诗篇一百篇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当。这个当呢啊，有七个当啊。诗人用这个当的意思呢，其实它是啊，表示是建议，表示是邀请啊，就是啊，说到这个当，你们当来向耶和华欢呼，它是希望听的人也能够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它是这个也是我们应尽的一个保证。使徒保罗在啊罗马书12章1节。他有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啊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就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还是怎么样呢？理所当然。这就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是侍奉啊，不是好像说给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好像是个任务啊，而是我们看到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就要来很敬畏的心，我们在这里释放。那么神先爱我们，我们也要用爱心来回应他，这个才是我们的释放。那说到这个当的这个字啊啊，我想再给大家讲一讲有个当当的故事。中国大陆真的有个网站叫当当，这个当当网它是卖一个啊图书跟音响制品。啊，我也有在当当网上买过这个图书。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这个啊当当网它是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啊，它其实就是当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啊，比阿里巴巴还要早4年。那么美国证券交易所呢，它有个传统啊，就是在上市的当天就会请这个公司的总裁啊去买个小锤子。去敲一下钟啊，就表示说这个公司上市成功了。那当当网的这个总裁叫李国庆，当时呢他站在啊这个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他非常激动啊，他就问这个证交易所的主席，他说：“哎，我能不能敲两下？因为我们叫当当，就必须要敲两下啊。”结果人家按照规矩敲一下，他真的是拿起锤子当当就敲了两下。那么这个当当网呢，上市以后呢，这股价一直表现不佳，股票从发行价16美元就跌到5美元左右。当然我讲这个故事啊，不是说因为它敲了两下股票就跌了啊，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释放应该是听到当你就要去做啊，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去当当啊，越过了神给我们的界限，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啊，今天我觉得说啊，我在这里觉得啊，我来敬拜，我觉得今天心情很好，很快乐，我就来侍奉啊。明天我觉得心情不好，我不快乐，我就不来侍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侍奉一定是要跟我们的神结上 侍奉的内容是什么，侍奉的源头也是什么。就像耶稣啊，他就讲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刚好在学习到约翰福音啊第十五章啊，耶稣他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啊，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啊。我想这句话真的是给我们很好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只不过是枝子啊，耶稣还是葡萄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能够联系起来啊，我们要从神那里支取能力。当然我们侍奉神不仅仅是光靠能力，还要靠生命，你用什么样的生命就结出什么样的一个果子啊！只有跟主耶稣很丰盛的生命连接起来，你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刚才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啊，侍奉耶稣是不是真的有快乐啊？我想就是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啊？就是要跟我们的主要连接起来啊，因为侍奉的本质它就是生命的一个流露啊，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里面，主耶稣也就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得到主在我们的里面，主就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能力，平安喜乐和一切。所以就让我们在实际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享受主和他一切的丰盛，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释放是真有快乐，而且是越释放就越有。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他要求我们来啊一起来称谢进入他的门，我们叫赞美进入他的院啊，这其实也就是进入神的殿，进入神的家啊，神已经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释放。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这里释放，乃是我们所有人在这里来一起配合。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歌唱，乃是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在这里过饼，乃是这个饼呢被过开，仍然是一个饼。所以神救了我们呢，是把我们放在基督当中，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来彼此关怀照顾，来学习彼此配搭服侍，来荣耀神的名。所以当我们在每次过饼礼杯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想到啊神的慈爱和信实啊，我们也都要想到我们是一个团体，就像这个诗称谢诗它是个团体的诗歌一样啊，我们要在这七个单的前面加上我们这两个字啊，我们要一起要来当下耶和华的王，要一起当来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主歌唱，盼望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我们来啊一起来释放我们的神。我们讲完今天的信息就听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在这里能够分享你对我们的爱，分享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就要来感谢你。我们来分享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信实，你是那位高为善的，我们就要把赞美来献上。因为你是配合的，所以也借着今天的话，是吧？你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奉献，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用欢呼歌唱，一起来把感谢和赞美都献上给你啊！当愿颂赞荣耀尊贵全能。